之前，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的感谢赞美您，赐下你的话语，赐下诗篇，借着诗人各样的诗句，让我们可以更认识你，更亲近你。求主保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借着无用的我能够传讲你的信息，让众人能够因此更认识你，更亲近你，更喜爱你的话语。愿荣耀颂赞都归于主，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们就一起先来念诗篇第一篇了。如果大家手上有圣经，也可以打开来，我们一起来念诗篇第一篇，请。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那一开始就念这首诗，因为我们这个主题是如何读诗篇。那怎么读呢？第一件事情就是去读，你先去读呢，才真正知道我们要怎么读。那我觉得我应该大家人能够往前走一点吗？大家坐到前面一点，我们有一点好像彼此很有感情的那种感觉。好，英文堂不是应该要
是了还支持你。
好好好，那我们一起来看诗篇第一篇啊。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这算是一首诗吗？那对于尤其是对中国人来讲，诗的定义好像非常的狭隘，就是一定要有什么样子的样子。像我在找到这一首是《天净沙》，是马致远所写的一个很有名的原曲。那你看，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一听就是一首诗，不管你懂不懂，它就是一首美丽的诗。而且它要写成这样苍劲有力，这才叫做什么诗嘛。那刚刚那个呢，很奇怪，不知前后文让我们总觉得不太像是一首诗。尤其是我们如果觉得自己颇有国学素养的话，你觉得不行，道行还不够高，是这样子吗？如果我们找一下词典跟字典，会找到类似的一个定义。诗的形式是一个文学体裁，它也是一个言语精炼，富有节奏。那这就是我们特别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韵和律。韵，你这个诗总要押韵嘛，押韵才会好听啊。那有律，有一个节奏啊，固定的字数，会觉得这是一首诗，然后排列成行。它的内容呢，反而是我们忽略的。一首诗真正的内容是在反映生活，抒发情感。我想在座有没有人非常喜欢读诗的？有没有？有没有人喜欢诗篇的？有嘛，对不对？那诗篇觉得读得很懂的有没有？就是很喜欢但是读不懂，还是因为你们读不懂所以很喜欢呢？重点是在反映生活，抒发情感。你重点，你诗要抒发情感啊。那我们来看这是从王牧师的诗篇简介里面所揭露出来的。那诗篇这篇书名呢，原文是这个字，意思是赞美。那到了74译本呢，就书名就变成了丝弦的乐器 Psalms。那英文的圣经就沿用这个诗这本书的名字，那中文直接翻译成诗篇。其实这三个虽然不同，但是都用不同的角度来形容这一本诗篇它的内容。它的内容是诗篇，是一首诗的形式。那它的目的呢，是为了要赞美神。它使用的方法是为了有歌曲的方式来唱出。所以综合的来讲，它就是一首赞美的诗歌。那它又怎么成为一首诗呢？其实它是一首 希伯来的古诗。古诗呢，它的特色是无韵也无律。其实在中文的古诗也是如此，常常字数上没有那么工整也没有押韵。它意义重点是在意义上的平行句。它说是平行句，又不说是对句，为什么？因为跟中国的诗词的对句不太一样。你们知道中国诗词要怎么对吗？是不是？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开市大吉对万事亨通，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平，哎，你们都会吧？你们都会对句，是不是？大家都会对句。刚刚那个项目呢，不像，其实是在意义上的平行句，它是意义上，所以我们牧师也帮我们找到一些诗篇，第二十四篇有讲。诸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他把地建立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你会发现都是两句两句的，都很清楚的对诸地、对世界，其中所充满的，对住在其间的。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这个是同一平，就是说两句呢，它的意思是接近的，是同样的。另外呢，还有反义的平行句，在箴言里面特别多。智慧之子便叫父亲欢乐，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智慧对愚昧，欢乐对担忧，勤劳懒惰对勤劳，贫穷对富足，这个是相反的。善恶互论，垂为箴言。通常对于一个智慧的文学，你会讲正的面，反的面，对于道理会更清楚。另外还有一个叫合义的平行句，就是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立，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第一句跟第二句呢，综合起来会扩张更大的一个诗的它的表达的意思，然后其中又有平行。那你们也会讲，我们现在讲的是诗的一个形式，那你会觉得平行或者说两次真的就算诗吗？其实真的就是诗。当一句话想两遍讲三遍就变成诗了。像你好吗，你好吗，你好吗，你会觉得这个诗的韵味来了。为什么？第一个讲你好吗，很好。你好吗，我很好。你开始犹豫了，这个人是你好吗，你看出什么吗，你有空吗，我们可以好好谈一谈，是不是？你当多问题，你会感受到像刚刚所看到的这个，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登他的圣所，一步一步，谁能与神同在，你一步一步的那种情感才会发生。但是这个要怎么感觉，这个不一定是在形式上出现的。那所以在中国的古诗呢是这样子。其实到了新诗，胡适之先生他推行的这个白话文运动里面，他说新诗啊就是要把那个结构拿掉，真正的情感才能够表达出来。所以呢，如果各位你们脑子里面还是那种古旧的什么七言绝句啊、五言律诗啊，这是老一派。我们现在新一派是新诗啊。那新诗很有名的余光中的《乡愁》，你就会发现它里面没有韵的律也不明显。他说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你看这是一个很有名的诗，你也真的感受到他对于乡愁的那种感动，他不是因为律，也不是因为律，而是因为他真真实实的把自己的情感写出来。那我在想，如果说余光中信主之后，他应该会这样写：重生以后，乡愁是耶稣钉痕的手，我在这头，天父在那头，对不对？这是我加上去的，我有在属天原地发表过。我后来又发现诗没有那么复杂，有另外一首诗，我发现叫《毒蛇悲歌》。习惯性陷入苦读的思想，核心人格不断遭受侵蚀，日子一久，隐藏在犀利言辞后面的那个人，吃他的餐，睡他的床，以实体进入他的人生，取代原来的他，掠夺他的幸福。信主的人保守自己的心， 保守自己的口，不被世俗的风潮牵引，以口舌赞美主，以话语建立人。写的好吧？谁写的？王牧师写的。哎，王牧师常常写诗没有错，但是我相信他连自己都不知道他写了这首诗，因为他原来他是这样写的。但是我把它排一下呢，就会发现其实当你真正有感情的时候呢，它就是一首诗啊。王牧师如果不当牧师，他是诗人。所以我只是想跟大家讲说，这个诗呢其实没有那么复杂，重点是把你的情感能够表达出去。你如果看得出那情感，像刚刚这一首诗里面看到的是那一种黑暗的势力不断进入人生，但是没有停在这里，他告诉你信主的人是光明的前程，那种感觉你如果真的进入里面以后，你会发现诗人所要表达的，你会发现自己在里面可以得到的。那所以我们知道怎么看诗，知道需要知道他的情感，那我们怎么能够理解这诗中的情感呢？尤其是诗篇里面的诗，我们怎么能够知道他的情感呢？有个办法，就是观察和解释，这就是归纳式查经法里面很重要一个。我们先看诗人他怎么说，那诗人怎么说这件事情很重要的地方，就是你要知道他的环境和背景。你知道他的背景之后，你就比较能够了解。那你要知道诗人经验，你要知道到底是谁做的。诗篇150篇里面呢，有大部分是大卫所写的诗，就有73篇。那这里所讲的大卫写的诗，是在圣经里面的标题上面就写了，这是大卫的诗，是大卫所写的诗。那还有亚撒、可拉的后裔，就占了将近1/3的篇幅。然后所罗门、摩西、以探都各有1-2篇。然后无名氏，那这里面的无名氏有些是没有标注，也有人可以猜测到那到底是哪一个人写的。那我们就先来看一看诗人大卫。这诗人大卫他是很特别的人，第一个他是有特殊经验的人，很少人能够像大卫有这样子多丰富的经验。他在年轻的时候就打败了巨人歌利亚，然后呢他被神高利，高利之后呢日子没有变得比较好，他就开始四处逃躲扫罗，因为嫉妒而向他的追杀。他也是一个，他后来能够成为以色列的君王。成为君王之后呢，他又犯了罪，拔示巴的犯的淫乱的罪，之后家里面又出了很多的问题，最后甚至他的儿子篡夺了他的位，他还要逃亡出去。所以有这么多丰富经验，他还是一个有特别恩赐的人。他肯定是一位战士，他打败歌利亚，他是一位战士，他征战沙场，到处神都让他得胜。他还是一个君王，这不用说。他是音乐家，他会弹琴，在扫罗心烦意乱的时候，他弹琴能够疏解他的心。他是个诗人，很显然他写了很多的诗。他还是崇拜礼仪的创新者，他呢在历代志里面记载了他为了圣殿所筹备的各样事情，还把利未人分成班次来去敬拜赞美神。还有他最重要，他是一个有特别重要性的人。为什么？你在诗篇里面会从他的诗里面看到了主耶稣基督。他最重要的地方其实不是他，是他那更重要的后裔主耶稣基督，那位弥赛亚。那我们要去看的时候，尤其常常诗里面你会看到标注里面会标了历史的标题，这个历史的标题让我们可以领略一下他这首诗到底在讲什么。那我这边 highlight 2个呢，就是想说我们可以一起来看这个诗。第一个，我们来看第60篇的1-5节哦。它这个注解是大卫与两河间的亚兰并索巴的亚兰征战的时候，约押回转在岩谷攻击以东，杀了12000人。那在圣经里面的撒母耳记下8:13-14是这样的记载，说大卫在岩谷击杀了亚兰18000人，回来就得了大名，又在以东全地设立防营，以东就归服大卫，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你们看到这句话讲得非常的振奋，无论他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我们来看这首诗，他说神啊， 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破败，你向我们发怒，求你使我们复兴，你使地震动而且崩裂，求你将裂口医好，因为地摇动，你叫你的民遇见艰难，你叫我们喝那使人东倒西歪的酒。你会觉得很奇怪，前面讲说他无论到哪里神都叫他得胜，他却在这里讲的是你丢弃我们了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诗讲的是一个 moment， 这个很可能是在他征战沙场，尤其是这个战役的时候，曾经有那么一段他心里面感到十分惊慌。他本来四处征战都得胜，在这个时候怎么突然敌人好像醒过来一样，对他有很大的攻击。他知道他原来不是因为他自己厉害得胜，不是他的兵强马壮得胜，是因为耶和华神。现在若耶和华已经丢弃了他，他肯定站立不住。所以在这段时间我们可以稍微领略一下大卫在征战沙场过程中，其实他心里面还是有他软弱的地方。所以在第五节说，求你应允我们，用右手拯救我们，好叫你所亲爱的得救。大卫很特别，这你所亲爱的人，你觉得他在说谁？他在说自己。你看他这个人就是啊，神啊，我是你所亲爱的。你看他跟神之间的那种感情是很强烈的。我们来看第34篇，34篇呢，它的标题是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那这个内容是在这里，在撒母耳记上21篇的10到15节，我念一下。他说，那日大卫起来躲避扫罗，逃到加特王雅吉那里。雅吉的臣仆对雅吉说，这不是以色列王大卫吗？那里的妇女跳舞唱和，不是指着他说大卫杀死千千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吗？大卫将这心话放在心里，甚惧怕加特王雅吉，就在众人面前改变寻常的举动，在他手上装疯，在城门山上胡写乱画，使唾沫留在他的胡子上。雅吉对臣仆说，你们看，这人是疯子，为什么带他到我这里来呢？我岂缺少疯子？你们带这人到我面前疯癫吗？这人岂可进我的家？就把他赶出去了。那其实光是这一段我们讲的很快啊，你会觉得大卫好像计策成功，但是你仔细去想，大卫是什么样子的人？在当时他可是之前他是一位军长，他是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的这个大卫。我在台湾当过兵，我知道军人啊很重视仪态，很重视那个威严。我的连长营长他常常表现的就是一股威武不能屈的样子。他说，你心里面可以轻松，外表绝对不行，你不能够让人家看出你的软弱，你一定要非常坚强。大卫是，你如果自己不坚强，你的兵是带不动的。你想想看，大卫是这样的人，他是一个军长，他现在为了要活命，他开始那边胡写乱画。你想他自己心里面感觉到这种的羞辱，他的唾沫流着胡子，这样子像个疯子。不是，他就是希望人家看出他是疯子。他不是在家里面说我这不疯疯癫癫，他在外面重点就是要给别人看，而且别人看到。你可以想象，这种对于一个自己有自己尊严的人来讲，我们在座都很难做到这一点，更何况是大卫，他还是为了活命。这是一个大卫，一个军长，他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的这种景象。他怎么写诗呢？他说，我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的口中，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千辈人听见都要欢喜。接着说，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你会觉得这句话跟这首诗跟刚刚那个景象好像不太搭。也有人会怀疑说，这个标题到底是跟内容有没有关系？你仔细去想，其实有很深的关系。大卫知道自己在做这件事情，他知道想要求得活命，他内心更知道的是什么？是谁救了他？是神救了他。如果你把这个景象当作是一个 电影的画面的时候，你去看一个俊美的军长在那边流着唾沫，像个疯子在那边四处游走，要给大家看这个时候背面他的声音，凡仰望他的便有荣光，他的脸必不羞蒙羞。我在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他清楚知道不是他自己在那边装疯卖傻让他得了救，是神让他得救。这种景象你看到了他的冲突，但是同时他因为这样，所以他第七节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就知道神是美善的，投靠他的人是有福的，是有福的。他不会想说我这个军长怎么落到这步田地，他知道神救了他，所以这是有福的。十八节十八篇里面说到当耶和华拯救他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他向耶和华念这诗。我们都知道大卫逃躲扫罗非常辛劳，这一段呢，其实就是在撒母耳记下二十二章有一模一样的诗句在那边被记载着。他是在一切都稳定了，敌人也被他平定了之后，他想着诗，他说：“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这个“我爱你”在诗篇里面只出现两次，大卫就说了：“耶和华，我爱你。”你们有这样对神说过“我爱你”吗？对不对？你能够说出来，你很显然你跟神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常说我们对神敬畏，我很尊敬，但是你会爱耶和华神吗？大卫说：“我爱耶和华神。”接着他说：“耶和华是他的力量，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这讲了总共有十个，我 highlight 了几个：岩石、山寨、磐石、高台。那一般人会知道，讲到扫罗，他在逃躲的时候，他躲在哪里？很有名的亚杜兰洞，或者是他犹大山区里面。那他躲在洞里的时候，他有的时候看到这个追兵啊，就在前面这样走，他就躲在那边，他觉得心里安全。为什么？哎呀，这个山寨、这个岩石都帮助了我，但他知道真正帮助他的是谁？是耶和华神。所以他从来不认为那些他认为的帮助是真正的帮助，就像刚刚在亚比米勒面前所讲的那些话一样，他知道是神帮助了他。他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磐石，是我的高台。这一切都要经历了神，他才能够说：“我当我求告赞美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当我们知道大卫的经历的时候，这些诗都活跳跳的跑出来了。他说他是他磐石，不像是我们，我都不知道我有没有看过磐石。当我们讲说他是我的磐石，我们可能没有这个真实的经历，但对于大卫来讲，他很深很深的经历，这个磐石、岩石都不是想象，都是具体的经历。那接着呢，我们看诗篇的第十七篇，我们可以看到从这里稍微认识一下大卫。这边讲到：“耶和华，求你听闻公义，侧耳听我的呼吁，求你留心听我这不出于诡诈嘴唇的祈祷。愿我的盼语从你面前发出，愿你的眼睛观看公正。”接着他说：“你已经试验我的心，你在夜间鉴察我，你熬炼我却找不着什么，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这个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我在看的时候就有一点困难。这个大卫真的是很敢讲，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说我们是罪人，但是真正要讲出你很有名的罪，还有的时候，哎呀，你这个人这个懒散啊，讲话不好啊，怎么样？大卫随便一讲就讲到一个，是哪一个？有没有？他在跟拔示巴犯奸淫的这件事情，是人神共愤的这种心情啊。他居然会讲说：“你试验我的心，你在夜间鉴察我，你熬炼我，找不着什么。我很困难，很困难，我没有办法去想象这件事情。那我们要怎么去看待这一件事情呢？其实他是有心要追寻神，他有心要认识神，所以他求神来试验他、鉴察他，他希望他立志要口中没有过失，他要口中没有过失。 所以当我们在面对神的时候，我们真的很祈求神来试验我们，鉴察我们。我们虽然是罪人，但是我们很希望寻求神的帮助，来让我们能够走合神心意的道。那在这里面看到第 四节说，论到人的行为，我借着你的嘴唇的言语自己谨守。我们常讲我们很喜欢神的话语，这你嘴唇的言语是指什么？岂不就是神口中的话吗？他借着神的口中的话让自己来遵守，他不行强暴人的道路。当我们看到嘴唇的言语，可以去感受到其实他知道这个话是神所说出来的话。我们喜爱神的话是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的话。不只是说神的话是真理，神的话绝对是真理，绝对是没有疑问的智慧。但是我们喜欢他的智慧，不只是因为他的智慧，因为这是神的话。如果我们从诗篇的角度来看，是我们爱神的话是因为这是神的话。就好像孔子他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主耶稣也说，你愿意人家怎么待你，你要怎么样待人，都是有道理的话。但是你会爱孔子吗？不会吗？是不是？我们不会爱孔子，我们爱主耶稣，而他讲的话是我们所喜爱的。就像我们爱一个人，但我们如果说大家有谈恋爱经验，人家写的信，你的情人写来的信，你就会反复去读嘛。那他比你读这个诗书信比读那些很有名的文学著作还爱，为什么？因为他是你爱的人，他写的跟你有关系。大卫怎么看主神的言语？因为那是神的话，他爱神。你会发现神跟大卫跟神之间的关系是这样子的亲密。那他也不是一个胡乱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义人的人，他在143篇说，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恳求，凭你信实和公义应允我，求你不要审问仆人，因为在你面前凡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是义的。你可以讲，他说求你凭你的信实和公义应允我，下一句什么？求你不要审问仆人。他要神公义，但是你不要审问我，为什么？这个好像有点冲突嘛。神啊，你要公义的行审判，但是我这部分，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清楚知道在你面前活着的没有一个是义的。其实跟我们的心情有时候很像，我们真的求神开恩，因为我们自己真的是没有一个是义的。所以大卫对自己清楚知道，而且他清楚知道神的信实和公义。我们从这里可以清楚地借着大卫的经验，可以了解这个诗可能所写的内容。接着我们来看可拉的后裔，也是他在诗篇里面就写了大概有十篇的内容。可拉的后裔呢，可拉是什么样的？我们每次听到可拉，他好像不是太正面。他是当初反抗摩西被咒诅以后呢，地吞灭了他一党的人，但是很可能他的子孙没有灭亡，所以他后来做了守会幕的，而且是又负责歌唱的人。所以呢，他后裔的诗篇常常带有很深的属灵的教导，他们能够在神的殿中弹琴，都是神的恩典和怜悯。他们的祖宗可拉被神所处分，但是他们却能够蒙神的慈爱，所以他更有赞美的原因。这是我从诗篇注解里面 抄出来的。那我们来看可拉他有什么样的诗呢？这首大家相信都非常的熟悉，如露切慕溪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大家都很多人都会唱也会背。那如露切慕溪水的景象是什么？会不会就像这个照片里面所讲的，绿油油的草地，有溪水在那边，然后鹿安静的在那边喝水。神啊，我就跟那个一样，我就好喜欢这个溪水，这个是这样吗？这样很，你这样你很切慕吗？其实你仔细去看啊，我还在说，我可想神，因为他说我可想的是神，他要几时朝见神？他见到神没有？很显然在这个时候没有见到。 所以别人会不住的对他说，你的神在哪里呢？他是在一个没有水的情况下说我要渴想水，所以他应该像是什么？像是这样，周围都荒芜，然后他就在那边奔跑，可能后面还有野兽在追他，然后他真是为了活命，这渴水不是一个凉凉的水，我要喝可乐，我要喝雪碧，我是要喝水得命得活命。所以在约珥书里面有讲说，田野的走兽向你发喘，因为溪水干涸，火也烧灭旷野的草场。这个发喘就是刚刚说的切慕，是类似的意思。他们诗人他切慕溪水，是那种对神的寻求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他心里面是什么感受？他说，我从前跟神与众人同住，用欢呼称赞的声音请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心里十分悲伤。可拉他是在可拉的后裔 suppose 他应该是在殿里面寻求敬拜赞美神的，可是他现在不知什么原因却离开了那里。他是这样子的来去想象神，他心里十分悲哀。所以下一句说，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你们觉得这句话他是怎么讲的？他是用很轻快的声音说，我的心啊，你为什么忧闷？为什么在我里面烦躁？我应该仰望神，他用笑脸帮助我。如果说你从整个诗里面会觉得这一句话，那一个忧闷就是好像在一个很狭窄的环境，你身体屈在里面，一直没有办法伸展的那种感觉，非常的忧闷烦躁。诗人那个忧闷烦躁的是谁？是诗人。诗人对谁讲？他对自己的心讲。所以我们或许可以感受到，你一个非常难过的一个人，他对自己说，你为什么忧闷？你为什么烦躁？你岂不知神是用笑脸帮助我们，我们应当要称赞他。这句话岂不是流着泪说的吗？岂不是说我怎么回事？我们属神的人岂不应该欢喜快乐吗？那这种感觉就会跟我们有点连结。真的从这里看就比较不像是欢欢喜喜。我知道有一首诗歌是非常快轻快的，哎，我心啊为何忧闷，你当仰望神，你当仰望神。这个感觉上好像跟这个原来的那个意境有一点点差距，但是当你要鼓励人的时候，可能可以用这种轻快的方法告诉他说，虽然你的心是软弱的，虽然你是难过的，你可以向你的心这样说，你让你知道神是帮助你的。那我们如果借由诗人的情感的话，你会发现这首诗是很感人很动人的一首诗。我们也可以看是从前后的经文来，有些没有标注它的内容是从哪里写的，但是我们可以从前后文来看。诗篇115篇说到，耶和华，荣耀不要归于我们，不要归于我们，要因你的慈爱和诚实归在你的名下。这首诗可能大家不一定完完全全知道这个诗的全文，但是荣耀不要归于我们，我们是不是常常听到？这是什么意思？会不会是当我比如我拿诺贝尔奖，我就说啊，这个奖我不把荣耀，我要将这个荣耀归给神啊！大家看这个人讲得真好，真是谦卑的一个人，是这样对不对？那我做了什么好事？不要归于我，这样荣耀归给神。可是你看这首诗的第二句什么？为何容外邦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这个口气上怪怪的，好像不是一个得胜征战沙场。其实在这一首是在以前曾经有一个英国的一个部队，他们得胜之后呢，他们的将军就命令全部的部队一起来唱114篇115篇。而当他们唱到荣耀不要归于我们的时候，他们还要跪着唱，因为荣耀不要归于我们，因为他们得胜了，但是荣耀不要归于我们，是要归于神。这也是对的，但是回到这个诗里面会发现，当我们说你们的神在哪里呢，看起来他们好像不是一个非常得胜的状况。那如果不要得胜，又怎么去讲荣耀不要归于我们呢？ 这有时候你就要反复去思想到底什么意思。其实如果仔细去想，荣耀不要归于我们的意思，是因为这原本就是你的荣耀。求主依你的名来拯救我，因为你拯救我不是为了我的荣耀，你的拯救是为了你的荣耀，因为你是信实，你是慈爱的。这个荣耀是在你的手中，我们求神显出他的荣耀。这是在一个软弱的时候讲的，所以他在后面说，然而我们的神在天上都随自己的意志行事。我们的神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不是我说什么是什么，但是他只要随自己的意志行事，他的荣耀就会发出来，他的荣耀发出来，我便得着拯救。那他后面就会讲说，而你们那些讲那些风凉话的人，你们的偶像呢，是金的，圣殿是人手所造的，没有办法，你们也会像靠也像你们的偶像一样，而我的神是随自己旨意行的。所以在前后文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诗人他心里面的感动。那我们要怎么样子连接这个情感呢？我们知道诗人有这样感动，那干我们什么事呢？我们再回到诗篇第一篇，他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他这边讲到的是一个义人的一个景象，他不从不占不做。那牧师也提醒我们，这不从不占不做就是一开始看到不是属神的人，你在跟他讲话的时候，可能路上遇到稍微谈话几下，后来呢你开始觉得哎，讲起话来觉得还蛮投机的，我们就站在那里好好的讲，讲到说哎呀，既然要讲很久，不如我们就坐下来一起来团契，就是你跟恶人之间关系越来越密切。但是在这里讲到说，这个人他要跟恶人划清界限，他不希望这么做，而这个人呢，他还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就非常的感觉有福。其实诗篇的第一个字是什么字？就是有福。在比较新的翻译会说，有福的人啊，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然后这个人的结局是什么呢？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尽都顺利。接着讲的是恶人，恶人像糠秕，糠秕就是那个打鼓之后呢，那些包在外面的那个干壳呢，当你扬起来的时候，它就风一吹就吹掉了，但是果实比较重就会掉下来。所以呢，这个恶人跟义人，虽然恶人混在义人的会中也没有用，一扬起来这些都被吹走了，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道路却都灭亡。你喜爱这首诗吗？喜欢这首诗的举手。很喜欢，对不对？那你们是罪人吗？如果有没有人承认自己是罪人？有，大家点头嘛。那好了，你们的道路都必灭亡。你们还爱，这就奇怪了。你不走恶人的道吗？你喜爱耶和华的话语吗？你昼夜思想神的话语吗？你凡事尽都顺利吗？你是义人吗？你们是不是义人？是啊，你们又是罪人又是义人。如果你不是义人，你看这首诗应该会发抖，你不会去喜欢呐。那你要是义人才行啊，是不是？我们要看义人，在十五篇我们可以找到一些义人的画像。他说，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就是什么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不以口舌缠谤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火毁谤邻舍。他藐视匪类，尊重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自己吃亏也不更改，不放在取利，不收受贿赂以害无辜，行这些事的永不动摇。你们是不是也？这个有点麻烦，怎么在义人的画像里面看不到我们在里面？有一点害怕。那我们去恶人那边找找看。第十四篇讲到， 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行邪恶行可憎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这我们是不是很熟？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啊，作孽的没有知道，他们吞吃我的百姓如同吃饭一样，并不求告耶和华。你会发现，虽然不能说我们就跟这个一样，但是我们都是那一群没有行善，怎么义人那边找不到我们，恶人却好像有一点点我们的影子，那有点害怕。这首诗接下来讲什么？他们在那里大大的害怕，这个他们指的是那些恶人，因为神在义人的族类中，你们叫困苦人的谋算变为羞辱，然而耶和华是他们的避难所，但愿以色列救恩从锡安而出，耶和华的救回他们被掳的子民，那时雅各要快乐，以色列要欢喜。突然有一个，如果不是每一个人都没有人行善，怎么突然有个义人的族类呢？这族类是哪来的呢？很显然，这个义人的族类就是从这些恶人里面招出来的。曾经有一个看到一个小故事，我在找这个资料，看到一个小故事，他说，曾经有一个会友在一个教会，会友跟那个牧师讲说，我们这个教会的同工素质实在是太差了。那个牧师就说，也对啊，没办法，我们只能从你们里面找出同工嘛，是不是？那对于神来讲，真的他也只能从恶人里面招呼出这些义人来。我们看大卫的训诲诗，在32篇，这是很有名的大卫的悔罪诗。那大卫悔罪这一篇，根据拔示巴的事情，一般说来，他在第51篇讲出他的悔罪，第二篇就是这个32篇，是他一切平静之后，他开始讲。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这人是有福的；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他讲这话绝对不是云淡风轻说，说被悔罪遮盖其罪，赦免其过就是有福了。我相信不是，他一定是语重心长，流着两行清泪时，认为说，我能够站在这里，真的是因为神拯救了我，这样的人真的是有福了，真的是有福了。因为他在3-4节讲到他不认罪的时候是多么的惨，一旦到5节开始他向神认罪的时候，他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他知道神是信实的，神会赦免他，他能够因此而得到赦免，是何等美好的事情。所以在后面他就在第11节讲到说，在第8节开始他教导他们，你们这些听到的，你就不要不承认你的罪。所以当我们要信主的，更重要的是什么？是认罪。我们真的非常重视，当你在信主的时候，你要认罪，神就会赦免你的罪。当你们认罪之后，你们就可以进到义人的族类，义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你们心里正直人都当欢呼。为什么要欢呼？因为我们这些罪人得蒙救赎了，我们就要欢呼了。这些义人是什么？是做得很好的人吗？不是，是那些你们的过犯被神赦免的人。所以到了下一篇33篇的第1到3节就讲到，义人啊，你们应当靠耶和华欢乐，正直的人的赞美是合一的。其实他跟前面那篇诗的最后一节的字句是非常相似的。所以这里面讲到义人是哪一种人？就是那些被救被赦免的人，回来这里他们欢呼赞美。为什么是合一的？因为你们是蒙神赞美蒙神赦免的人，所以应当向他唱新歌，弹得巧妙，声音洪亮。你如果真的认自己的罪，真的知道神赦免了你罪，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赦免我们罪的时候，你赞美神是那种放胆大声洪亮的唱。那我在这边可能要跟大家抱个歉，我在崇拜的时候有时候唱的有点太大声。那我有一次我小孩坐我旁边，他真的吓到了。所以我太太通常不愿意跟我坐在旁边，但是真的当你知道神的恩典是这样大的时候，你真的忍不住是要洪亮声音洪亮唱。这不是一种 并且真的那每一个诗的字句都是在讲你自己。那这些人有什么特别呢？在这首诗的后面讲到，我们的心向来等候耶和华，我们的心靠他欢喜，因为我们向来倚靠他的圣名，我们仰望你向我们施行慈爱。所以这些义人是怎么样的人？是等候耶和华、倚靠耶和华、仰望耶和华的人，这是真正的义人。到了二十四篇，有清楚的说到，刚刚同样的问题又问过了，他又说：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呢？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岂是不怀诡诈的人，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成义。他是蒙神拯救而成为义的人。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是寻求里面的雅各。我们就是因此而得蒙救赎的人。那这样子我们看第一篇诗，心里就颇稳定。我自己在读诗的时候，常常最大的问题就是，我到底是义人还是恶人？我们现在知道，我们因为倚靠神，我们是义人。这边有讲在诗篇神子里面祷告里面有一句话我抄下来，他说，当我们回到诗篇第一篇的时候，我们发现整本诗篇都是由一种将所有灰色地带二分为黑与白的神学开始。这种神学将所有人分成两类，一种人是不管他们犯什么罪都是义人，另外一类是尽管他们有可敬之处都是恶人。那听起来非常的冲突，但是其实很像是我们现在的一些景象。这跟你做什么没有关系，因为在约翰一书说到，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的，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你能不能够成为义人，你能不能够在神面前得蒙救赎，都是在乎你有没有认罪接受主耶稣基督。这跟你是不是多做了一件好事或者少做一件坏事已经差距很大。这才是真正好。那我们刚刚讲到，我们读诗先从诗里面看诗人他自己经历什么，他到底讲什么，来看来去体会这个诗。那怎么样运用到我们的身上呢？其实我们可以借我们的经验来体会。在约翰加尔文在诗篇注释里面的序言说到，诗篇是灵魂所有部分的解剖学，因为人类可以察觉的情感没有一个不在诗篇中呈现出来，一如镜中的反影一般。所以诗篇里面很多的情感我们都可以在这里面被诗篇的内容给摸着。大卫在十三篇里面曾经写过这一段，他说：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你看他有一大堆的要到几时呢，要到几时呢。其实在诗篇里面你会发现有很多的这种疑问，说要到几时呢。你会想说，怎么大卫在这段时间是不是他的信心开始软弱了，他开始没有信心了呢？我们有没有经历过这种感觉，说到底要到什么时候呢？是不是他到底是没有信心还是有信心呢？我们从一个角度看，他是不是失了信心？我们换一个角度，其实他是有信心的。你有信心了才能够问这个问题，因为你如果在一个没有盼望的情况下，比如说你到了夜晚，你从来不认为太阳会升起，你就不会问说到底什么时候会天亮。当你问到底什么时候会天亮的时候，你的心里是怎么想？它一定会天亮，只是你怎么样，等不及了。你其实对神是有信心，你才能够问这句话。你对神有信心，你才能够对神讲这句话。这边提到了，我稍微再提一下这个耶和华。耶和华是神至高伟大的名，耶和华这名在诗篇里面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因为他是在诗篇里面称呼神里面用最多的名字，他用的比神还多了三倍。那耶和华的神这个名字呢，除了是他向摩西 启示他自己的名字，他还是与神立约的名字，他是那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当我们听到耶和华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那守约的。那我们常常讲到约啊，会觉得好像法律的文件，没有情感，只能说我们的约定，如果你不照约定来，我就用这个告你，维护我的权益，或者我如果有什么事情，你就拿来告我，让我很惨。其实约是非常的有情感的，是一种互相约定。你可以想象耶和华神为什么要跟你约定，他是自有拥有自己行做万事的神，他为什么要跟你约定？这个约定其实很有感情。我自己常看电视剧，两个这个情侣在男女主角交往，爱得不得了，后来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两个分散以后，就女主角到处漂流啊，很惨的日子啊。后来她终于有机会回到他们初恋的地方，她看到男主角在那边等她，她说：“你怎么在那里？我们不是约定了吗？我们不是约好了吗？”你们可以想象那种约，那种约定是这样子的坚强，你跟神之间，神在这里愿意挽回我们，愿意等待我们的那种感觉。我们跟神之间是有约定，所以当他问说我们要到几时的时候，就是神啊，你不是说你是守约是慈爱的神吗？你跟神是有约定的，但是为什么我现在要问这个问题？因为我等不及了，我知道你是自己行做万事的，但是从我眼光看，我真的看不到这一点。这是一个角度，但从更另外一个角度，当他会说耶和华神啊，要我等到几时的时候，相信诗人绝对不是对着空气说话，他绝对不是像我们一般口语当中遇到困难就说随便说一句那种话，而是他真的是对着神说话，他可能面对神。当你在等待你所爱的人啊，等那么久，他出现了，你跟他说：“你要人家等多久啊？”你其实是对神讲话，你要我等多久？那种心，这个让我想起，在约翰福音十一章里面，这个拉撒路死的时候，主耶稣并没有马上到，他后来到了以后呢，玛利亚对他说什么：“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就必不死了。”就是那种心情，你或许已经看到了神，他已经看到了神，他说你要我等到多久，你真的是在等待神，你真的跟神有那种很亲密的关系，所以他才继续求神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然后呢，第六节，我要向神歌唱，他用厚恩待我。所以当我们自己感觉到等待神等不住的时候，我们看到这首诗，我们就被诗人的情感给连接住了，我们真的是有感动的。另外一个在七十七篇亚萨的诗里面讲到：“我要向神发呼声呼求，我向神发声，他必留心听我。我在患难之日寻求主，我在夜间不住的举手祷告，我的心不肯受安慰，我想念神就烦躁不安，我沉吟悲伤，心变发昏。你叫我不能闭眼，我烦乱不堪，甚至不能说话。”这个话讲得很重啊。我们祷告的时候是希望求神安慰，大部分是吧？他是说什么？我不住的举手祷告，我心不肯受安慰。这不肯受安慰，我们在读经诗篇研经班有分享，就有一个年轻的弟兄姐妹就说，我说什么不肯受安慰是什么心情？他说自虐。我说这个没有同情心。有的时候我们读诗为什么读不来？因为我们都太年轻了，我们没有经历。当你经历久了以后呢，我们就会在好像约伯记一样，从那三个朋友转换到约伯的心情。他是不肯受安慰，不肯受安慰在圣经里面曾经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创世纪里面，当约瑟的衣服送到他父亲面前的时候，说约瑟被撕碎了，雅各撕裂衣服，腰间围上麻布，为他儿子悲哀了多日，他的儿女起来安慰他，他怎么样？不肯受安慰。 那耶利米书也有说到，耶和华如此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哭痛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他所谓表达不肯受安慰是什么？是痛到一个地方，你没有办法听那些安慰的。有的时候你真的很难过的时候，人家跟你说你要仰望神啊，神会帮助你啊，神为你开路。你有的时候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个经历，说我连这句话都听不下去，你不肯受安慰。这边讲到说，他想念神，烦躁不安，沉吟悲伤，心片发昏。怎么会呢？我们怎么会看到了神，他去看到神还烦躁不安？我们有没有过？其实我有的时候也会有，有的时候到一个程度，我没有办法静下心来跟神祷告，到一个程度我没有办法看圣经，我真的很苦很苦，心里面非常的苦。知道我的人会知道我会发生这种事情。那你会说这种心里面就发昏，这种痛苦。可是你看他第五节说，我追想古时年日，哎，追想，我们常讲我们要追想，应该追想就通了，没有啊。他的结论是，我仔细想想，难道神要永远丢弃我，不再施恩了吗？你会发现施恩的情感到这个程度真的是很低潮很低潮很低潮。那我们有没有这个经验？从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知道诗人或者有些人真的会经历过这样子的痛苦，而且他们也是神所爱的人，他们也是神的子民。他这首诗会摆在诗篇，我们从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当他这样子祷告，当他这样子写在诗篇里面的时候，神默许他，让他能够摆在诗里面，让后人都能够看到。这也给我很大鼓励，就好像当我们说神啊，我真的不肯受安慰，当你遇到困难，你需要人，你就看到这样子的人，就在他旁边就坐着，听他说，与他陪伴。当我们遇到这样的困难，我们向神祷告，神说什么？我知道，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你不觉得耶和华说我知道就够了吗？你所经历的我都知道。所以当我内心不肯受安慰的时候，他烦乱不堪，他很诚恳很真实的说，神啊，我你的话我居然听不下去了，神啊，我怎么了？你真的不再施恩了吗？当我们知道诗人的情感，我们连接到我们情感，我读诗，我有的时候我会很怕，因为我是一张一张带着查，但是我每次要查那张，我就会经历那张的，我真的有的时候会害怕，但是我真的那一次，我真的就是心里苦到不行，我读的时候我真的是泪流满面，我觉得真的就是我的心情。但是你要知道，跟诗人连结是不是就一直往下沉闷？不应该的。你看他又说，同一篇诗他又说，这是我的软弱，我要追念至高者显出右手的年代。哎，他刚刚不是也想了吗？怎么现在想好像就好多了呢？我要提说耶和华所行的，因为我还来出来，他想的是显出右手的年代。他不是只是想说，他想什么？他可能之前想的是，在过去以色列人苦呼求神就拯救他啊，神多么多么好，就是这么爱神。你会觉得那为什么现在没有在我身上？就 confuse。 但是他这里想到的是什么？想到的是神的全能，神只要肯，这些都不是问题。他想到另外一个方向，是神的权柄，他的作为没有人能够像他。他比我大，他比我的困难大，他也比我的仇敌大，他比一切都大。当我们知道这件事，整个心被 lifted up。 这感觉是什么？就是感觉到我们跟着诗人说，对，我就是那样。当我们遇到困难，像我太太，我们第一个孩子是流产流掉，但是很多的姐妹如果有这样子不好的经历，但是跟我谈没有用， 但是跟我太太谈了以后就会知道，哦，我们对我经历了个这个。当你有连结之后呢，你就可以跟着诗人一起被 lift up， 就说对，我们要看的是神的全能。我在属天园地服侍很多年，会发现所有的见证都指向着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但是我们不能看到的是说，对，神就是有病就医，没工作就给你工作，健康失去就给你健康，这就是我得到的结论。其实你看了圣经有可能有这个结论，不是看了属天园地可能有这个结论，但是不是一直都发生。你看到的其实是神自己，原来神是那位可以医治的神，神是那位愿意拯救我们的神，神是那位聆听我们爱我们的神。所以当我们的眼光看到神而不是神只是帮助我们的时候，你会有不一样的看见。好，这就是我们在看诗篇，我们跟着神诗人有连结之后，我们可以被一起被举起。那我们也要看神在诗其实是人写给神的，我们常说圣经是神写给人的情书，那回信呢比较像是诗篇，就是人回信给神的那种心情。但是我们怎么看在诗篇的神的心情，其实就是从新约从使徒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心情。诗篇是新约引用第二多，第一多是以赛亚书，诗篇是第二多的，它里面隐藏了很多很重要的真理。像第二十二篇就是新约圣经引用最多的诗，他讲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们信主的人常常看到这句就直接就会想到，这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圣经记载的第三句话，然后就开始去想象这个。其实我们从刚刚到现在，我们应该可以想象说，我们可以想说这可能是在历史当中可能发生过的事情，是大卫真实的一个经历，然后他呼求。你会觉得这首诗有一个很特别啊，就是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听我的声音，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我，就是开始陷入低潮。但你是圣洁的，你是以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这句话我们常常唱称。但是真的什么意思啊？什么叫神是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宝座岂不就是他与我们同在的那个象征？当我们赞美，我们就是跟神一起同在的那种感觉。然后因为赞美，他在我们当中设立了宝座。然后讲到他很苦很苦，然后想到神是荣美，想到自己呢，我是虫不是人，被人羞辱，被百姓藐视，然后大家耻笑我。然后呢，第九节，但你是叫我出，但你但我，但你但我，这种当遇到困难，你会看看神，看看自己，看看神，看看自己的那种心情。然后呢，接着，求你不要远离我。他讲到很多的仇敌，好像大力的公牛，像抓嘶吼叫的狮子。他面对的那些攻击是完全无法，你不是普通的小狗在那边吠，而是抓嘶吼叫的狮子。而且他们扎了我的手，扎了我的脚，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捻揪。你会发现这大卫有这个经历吗？好像有一点夸张。我们知道他流离颠沛，但是不知道，可能有些人嘲笑他，但是不知道他们还扎了他的手，扎了他的脚，不知道分了他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捻揪。发现其实跟主耶稣还比较像，因为这是诗歌书读经讲义里面揭露下来说，里面应验了基督受难的经文，反而比较像是这个主耶稣的经历比较完整，是不是？而且我们看，尤其是当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捻揪，我们会讲到说，哦，这感觉上好像是一群这个罗马兵丁在那边开始要分这个衣服。其实在当时那些囚犯钉在石架上是赤身露体的，你可以想象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他在这边承受的痛苦还有那一种羞辱，我们能够想象吗？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后在第二十一节有了一个戏剧性的转变， 他这样说，求你救我脱离狮子口，你已经引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脚。这件事情在极深的谷底的时候发现了极大的亮光，就是你已经引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脚。好像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中之后，他三日复活的那种景象，他得胜了。得胜之后呢，在第二十二节就有另外一个转变，是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当这件事情极悲惨的事情发生之后，得胜之后得到结果是什么？他招聚了人，那些我的弟兄，我可以在会中一起来赞美你。这个苦不是一个单纯的苦，而是一个能够拯救大家的苦。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二章说到，你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就结论这一段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可以看到，当主耶稣基督在拯救之后的结果，不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可以被拯救，而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不止拯救自己，也拯救了所有信靠他的人，能够在会中一起去传扬他。这就是义人的会，是一群人一起来颂赞他。因为我们有新约，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首诗完完全全的是指向主耶稣基督。所以在神学家 Friends 他说到，大卫降杯满心埋怨，落入深渊，落入超乎他痛苦的深渊。大卫升高满怀盼望，升至高处是升到超乎他痛苦所应得之补偿的高处。这什么意思？大卫讲的太夸张了，他自己可能有点苦，但是没有苦到这个地步。但这件事情会不会发生在他那的后裔，那拯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完完全全发生了。所以他在写的时候或许他不知道，也或许神给他有这种感动，有这样子的心情，但是真正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潘霍华牧师曾经说到，他说这是主耶稣基督采取人性站在神面前的祷告。那我们仔细想说，其实也是我们的祷告。然而因为他比我们更认识我们自己，也因为他为了我们的缘故成为真正的人，这确实也是他的祷告。而这祷告之所以能够成为我们的祷告，唯独因为这是他的祷告。看懂吗？这真的是这首诗你应该要看到是非常纠结的一首诗。这真的是大卫的祷告，却又是主耶稣基督的祷告。而主耶稣基督他为什么会这样祷告？因为他认识我们，他跟我们一起受苦。当我们把历史的场景搬进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主耶稣基督是与我们一起受苦，他知道我们，他与我们同在。也因为他这样祷告，他把我们一起都带上来了。所以这是他的祷告，也是我们的祷告。为什么我们可以祷告？因为这是他的祷告。若不是主耶稣的祷告，我们只能向神呼求而已。但是因为是主耶稣的祷告，因为他成了人，他成了人为我们祷告之后，这就可以成为我们的祷告。所以在诗篇该里面说，旧约圣经尤其是诗篇，再没有其他书卷像他一样把人性和神性如此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以道成肉身，这含瓜一切的光芒表达出来。你会发现，如果这是主，我们有时候很难想象主耶稣讲这样的话，但是如果是主耶稣讲这样的话，我们就被神拯救。这真的是道成肉身的光芒。那我们又再回来看，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是义人的一个景象，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就留下另外一个问题，你凡事尽都顺利吗？这有时候很困难。我们凡事尽都顺利吗？有没有人是这样？有时候我还蛮怕凡事尽都顺利的人，真的、啊、你跟他从来不牙痛，牙齿好痛，怎么会牙痛？你好好刷牙，好好这样，就他就会没有感觉啊。 哎呀，我跌倒，我怎么样？他从来不跌倒，我这个人就是这样，肉不方正不吃的，走路一定好好走。你会觉得我没办法跟你讲，因为你好像艺人哦。你凡事进都顺利吗？好像不是。那这首诗难道写错了吗？啊，我们怎么看？其实我们都说这个诗是人写给神的，所以呢，这是人的结论。那人结论有没有错？我们回到看大家都很喜欢的诗篇二十三篇，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这三节美好的不得了，又是不缺乏，青草地，可安歇的水边，我的灵魂还被唤醒，我跟神走，好的无比。可是在第四节突然，我行过死荫的幽谷，不怕遭害，我在敌人面，敌人都来了，这怎么回事？我不是跟着神在青草地上，怎么突然进到死荫的幽谷呢？我还来一些红色，你会发现这首诗的对象好像有转变哈。一开始讲说他使我躺卧在，他使我的灵魂苏醒，这他是指谁？当然是耶和华神嘛。那后来讲说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这你是谁？也还是耶和华神。这个你可以看到，如果说你想象是一个人，他就在讲说，各位，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他使我的灵魂，所以很骄傲很开心，在这种景象告诉那些其他不是我们群羊的人，你们这些人你们完蛋。走着走着进到死荫幽谷，哇，那些人全跑光了。你是我的杖，我的竿，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开始你跟神之间有亲密，在死荫的幽谷我不怕遭害啊，因为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你会感觉到他跟神之间一开始很骄傲，一走到死荫幽谷，神啊救命啊，你会想到义人的跟随神的道路也会有死荫的幽谷。所以在这首诗里面，他是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他不是我岂可行过死荫幽谷，我虽然行过死荫也不怕遭害，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得胜。最后他说什么？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这个人不，大卫忘记了他之前的那个死荫幽谷，他怎么忘记之前他在打仗，搞不好还说神啊你永远丢弃我们了吗？但他最后讲什么？我一生一世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如果你去想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我们讲到树会觉得它没有感觉，那很自然。但是其实一棵树啊，它要按时后结果，只要按时开花也没那么容易耶。我们家前面那棵树啊，不够冷它不会开花耶。这个在台湾会唱过梅花嘛，是不是？越冷它越开花。那国内可能就听不知道这首歌，冷才有花。如果树有感觉的话，它那时候冷死了，冷死了，就开花了。你知道吗？所以说你后来跟他说：“哎，树啊，你好厉害啊！”怎么样？你看我树开那么，花开那么多，然后怎么样？开完花怎么？结果，这是一个必要的经历啊。这些都是一个重要的经历，所以才会有最后结论。他说。老经验告诉他们，第一篇的看法好像看似错误，但更深的经历教导他们，最终错的事会被更正过来。如果他们迷失了方向，他们总会被带到正确的轨道上，重新找到方向。祝福真的会临到敬畏神的人身上，并而且平安总会临到以色列人，但这样的恩典并不是廉价垂手可得的。你们有听到我上个礼拜一些悲惨的故事，对不对？我的第一辆车坏掉了，我去修，我用第二辆车开去取车，就开到路上呢，第二辆车的引擎灯亮了，那怎么办？我就到了车厂，跟那个车厂说这车怎么样，他说那你要留下来，那你就用另外一个修好的车嘛，那我就修好车就开回去，开到路上呢，半路电池灯亮了，他说电池灯怎么回事啊？不管了，电池嘛，那就换一个，再开开始冒烟， 我说怎么会冒烟？冒烟哦，引擎太热。最近不是下雨吗？冒烟没问题。开始闻到味道，里面烧起来，然后赶快打电话说，那我还是从车厂开回来的路上，那就赶快开回车厂。所以两辆车都留在那边。我就第一次坐 Uber 就是那个时候。你说我顺利吗？我要跟各位说，我今天讲到这里，我要告诉我，我真的是尽都顺利。你问我那个车怎么样，已经顺利的被解决了。虽然会发生这些事情，会解决。我们一个信主的人，或许你自己还没有完全经历，或许你现在在低谷当中，或许你现在还没有，还不知道什么样是痛苦。但是一个经历过神，诗篇第一篇清楚告诉你，他是先告诉你结局，你的结果是什么，都会顺利的，都会顺利的。最近常常听到牧师夸奖我们教会，说我们教会真的是很好的教会，但是这一路上没那么简单，是不是？我们在同工会里面，牧师对我们的责备是很多的。啊，我讲出来了吗？啊，他现在他讲我们教会是很好的教会，就是这样。我不知道，如果说再回到二十年，牧师会不会 take this job？ 我不知道，搞不好还会了，对不对？但是真的是，当一个经历神恩典的人，当他经过了之后，他告诉你的话，那是真的。你不要认为我的痛才是真的，你那个顺利根本不是真的，不对。平安会引领到以色列人，但这不是廉价垂手可得的。但是当你得到了这个花朵，得到了这个果实，你真的会大声不住的来赞美神。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我们怎么读这个诗歌。第一个，要慢慢读，因为这是诗啊。刚刚讲说我们要昼夜思想，你们有没有昼夜思想过神的话？怎么思想？我们这一阵子在讲Koinonia， 王牧师为了 Koinonia 写了24篇，就一个字，哎，写了24篇，你这一个字你可能写一段都写不完，王牧师写了24篇，每一篇都很长，哎，昼夜思想。光是这个点，他看到了神的恩典，他看到了在生命当中弟兄姐妹一人的会里面怎么样子合一。我自己老实说，我真的不是太喜欢这个字，因为 Koinonia 很难念。尤其我们讲话，哎，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Koinonia， 又有点卡到，所以我不太。但是你要讲中文，又为什么我们硬要用这个字？其实就是为讲它里面很丰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讲到这个，我会觉得。好像这个让我熬舌的浓跟泥啊，让我想到这个你浓我浓，有没有？你浓我浓，特煞情多，就将一块泥捏成了你，又将一块泥捏成了我。我觉得好像还蛮，其实弟兄姐妹就是你浓我浓，在我里面有你，你里面有我，这就是你读的诗篇就会得到这样。以后就你浓我浓好了，不要就这样口音浓泥啊。但是真的弟兄姐妹，你会发现我们刚读的诗里面就会看到一人都会一起欢喜，所以我们一起想，越想。那我常常讲这一首第五篇叫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我的王我的神啊，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因为我向你祈祷。我自己很这句话读到这里就卡住了，为什么？因为就很自然，为什么呢？神啊，求你垂听我呼求，为什么？因为我向你祈祷。所以好像说，哎，王大哥，你一定要借我钱啊？为什么？因为我向你借。不，你能不能想一个更好的理由？没有哎，我那时候我为了这个想了一个礼拜。当然，这个没有很具体的结果，但是我心里面突然有个很深的感动。他也只能这样讲。因为我向你祈求，为什么我向你祈求？因为我知道你是那听我祈求的神。我为什么向你祈求？因为我单单仰望你，并不是说王大哥你借我3万哦，没关系，那个张大哥借我5万没关系，你们就凑起来吧。不是，我单单的仰望你， 神啊，请你听，因为我唯一的仰望你。这让我想起，就像要夫妻一样，当一个女子刚嫁到夫家，她对那个丈夫说：“你要对我好，为什么？因为我一生都交给你了。”那种感情，我们岂不是那心腹将一生交给神？当我们遇到困难，就是单单的仰望你。所以我们要慢慢的读，越读越有滋味。我诗篇查了3年，大家有空也可以多查一下。然后两句一读，因为它是有上下句，接着用不同的角度来读，因为字句的关系可以让我们有不同的看法。诗句之间有关系，段落之间有关系，诗篇里面不同的篇章里面也有相关联性，因为我们都是谈那位爱我们造我们的主。接着用欣赏的眼光读，因为这是经过时间考验的文学杰作。我不知道在座各位有没有在经过今天这样讲，会觉得很多事可能以前没有看到就过去，但是你静下心来冷静看，真的是杰作。有的时候你不要说看不懂，很多人读圣经读不懂就说圣经乱写。那你看这个科学家那些很牛顿那些写的，哇，这个他们高深啊，我真的当然读不懂。不是的，神的话是给我们的，我们读不懂其实应该，因为这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但是当我们倾心去研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真的是文学的杰作。更重要的是要用归向神的心而读，不是停留在那些痛苦悲哀里面，而是归向神的心。那我自己要加几句呢，就是要思想，要深入的思想，要静心深入的思想。这就是什么合意平行句嘛，你要想，真的真的要一直想，你会想出东西来，而且要深入的想，一句两句就这样在心中反复，你才能够昼夜思想。要查考，你要多多的查考，要尽力多多的查考。为什么？因为其实常常有的时候你自己的经验不够，你可以参考一些有这个在灵里面比较前进长辈他怎么样子来阐释这些诗，多多的查考。要求告，要恳切的求告，要敬意恳切的求告。我们怎么求告？因为当我们读不懂的时候，我们求神，主啊，求你赐我悟性，让我得见你话语当中的奇妙。大家都说奇妙，就我看不出奇妙，我觉得很奇妙。神啊，求你赐我悟性。真的就是要，我自己真的有这个经历，就是当我真的不懂的时候，我求神的时候，他真的让我有机会。或许是从牧师在讲台上面的教导，或许是从各种的方面，或者从亲身的体会，求告神。读诗要求告神，再来又怎么样？要赞美，要大声的赞美，要尽兴大声的赞美。这我有努力在做，大家也要尽力大声的赞美，因为你真的经历过这些，这个赞美绝对不是空虚飘在空中的，而是真的从心里面哭喊着神是极伟大的。我又引用我自己的话了，他说开始的时候啊，觉得没说出来的比说出来的，诗就是这样，没说出来的真的比说出来的多，该说的没说，莫名其妙。深思以后仍觉得没有说出来的比说出来多，但是该说的其实都说了，感动莫名。这是我的感觉。其实你会讲圣经在讲什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这么简单吗？你再看呢、啊？看完整本人家问你说那诗在讲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就是这个意思。但是这一圈够不够？好不好？好。第一个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第二个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一个经历，前面是一个宣告，后面是一个经历。那这是我讲参考资料啊，这个我们教会还有哦，第三版快出来了。然后刘少明一步一步学诗篇， 还有这个神子民的祷告啊，再来是诗篇概论。最后我还要跟大家分享，我在这边讲了那么多，其实就是这个：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他仍然是不知道。我在查了三年，我觉得功力大增，结果为了要准备这个，我礼拜三我就拿给就是给文伟看，我就稍微讲了一下，他非常生气，你浪费我的时间，我赶快改啊。我就想到这句话，我真的是按着我所当知道的，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只想大家能够知道，我真的很爱诗篇，我也很希望大家吃诗篇，但是没有停在这里。下一句让我很感动，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耶和华知道你的道路，耶和华说我知道。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借着诗人所写的诗篇来阐述你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借着诗篇来赞美你，借着诗篇来经历你。求主保守我们在每日读经的日子，我们都亲眼见你，能够与主同行。我们知道我们不论经历什么，你都知道。我们感谢你，愿荣耀颂赞都归于主。祷告不配，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